啊，或者说拿那个很利的这个刀啊，在他身上又砍又刮，这个又切的，啊，这样的痛苦，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痛苦的表情，你就知道他是恶心死的，啊，这个四大分散的时候呢，是非常非常痛苦的，对于一个这个恶心死的人，啊，因为他生前所到的这些恶业，会像这个电视的荧幕一样，一幕一幕会重新演给他看，会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看到他自己这一世所造的这些恶业啊，他心中充满了这个恐惧跟害怕。好，看到自己造这么多的恶业，好，那我们说这些恶业是谁给他演的？谁给他演？是阎罗王给他演给他看的吗？还是上帝演给他看的？不是，都是自己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所过去所造的恶业现在爆发了。好，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个有些呢，在病床上面啊，你说在医院啊，有时候是这个身上插满了管，又是打点滴又做什么的。那这个人他恶业现前的时候啊，这个八世种子这个恶业一爆发的时候啊，他看到种种的景象是令他非常恐怖跟怪异的。好，有时候是看到这个我们说那个黑白无常都来了，然后呢这个手铐脚镣都来了，然后呢要追他要砍他的。然后呢，让他你看插那么多管，其实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他可以把所有的管全部拔掉，然后躲到这个病床底下，一个人卧在那里，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你就可以想象说他多么的害怕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旁边的人都看不到的，就只有他自己看到，因为是他自己的业力显现的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啊，他应该是往生之后会到恶趣去，好，到恶道去，三恶道去的。啊，有的会看到这个有人拿这个鞭子鞭打他，或攻击他，追杀他，让他很害怕，然后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立，好，所以他的表情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有的呢是吓到这个大小便都失禁。好，那你就会看到他一个人在躺在病床上，这个手一直在这边架，一直遮啊，好，然后在那边讲啊，大声吼叫啊，说叫他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你不要再抓我，你不要杀我，一直挥，一直在那边这边鬼叫鬼叫的。这个人都是呢，他这个恶业从八世的这个种子显现出来的。好，那有的会呢，这个眼睛啊一直呢翻白眼，好，或者是口吐白沫的。这种种的景象都告诉我们，这个往生的人，这个快临终的人啊，他将来啊要去的地方都是比较不好的啊，都知道呢他是恶心死的，比较这个成分比较大。那第三种就是无忌心死的。无忌心死，什么叫无忌心死？就是啊糊里糊涂的死掉啊，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，没有特别的善念或者是恶念啊，他就是在一种无忌心的状态之下死去的。啊，因为他是无忌心，所以他也没有特别的苦，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快乐的景象出现。好，看他这个表情，也没有特别什么特别的，好，就是这个就属于无忌心死的状况。那我们人死的时候呢，最后呼出这三口气之后，就这个气就不会再进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初分心。那初分心就有这三类：善心死的、恶心死，还有无忌心死，或者叫做善心死、不善心死、无忌心死，有这三类。那我们进入这个初分心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是希望自己或者旁边有人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提起善念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是最后帮助这个亡者提念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。这个时候，啊，所以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呢？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它到底有多长。那一般来讲呢，是吃一餐饭的时间。那这一餐饭的时间大概啊，正常就是20分到30分左右。好，经过这个初分心二三十分钟之后，他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，就是细分心。好，如果生前活着的时候，这个人他不是修行人，是普通的一个人，然后呢，他如果是生活非常非常不正常，比方说日夜颠倒啊，又是这个不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，有一餐没一餐的，这个身体破坏的非常严重，或者是他这个气脉整个损坏的很严重的话，那他初分心的时间就要再比这个二三十分钟再更短，可能就不到二三十分钟，好，那他就很快就进入下一个细分心的阶段。所以这个初分心到底有多长？正常的话是二三十分钟，但是还要再看 看这个人，这个王者他的身体健康的情况，还有他气脉损坏的状况，来决定这个初分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。那一般来讲，正常的话就是20分到30分钟。好，这是一般没有修行的人的话，他是这么长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这里就要注意了。你说假设这个人啊，通常啊，在台湾你说医疗设备这么好，好，大小病的尤其临终的有可能都已经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个月了，甚至一两年了。好，那你坚持说要在家里断气，那家里断气如果呢他是病重的，在医院里面有这些维护他生存的这些这个呼吸器啊，心脏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机器啊，那你说我一定要回家断气，所以他就把这些通通拔掉了。然后呢你自己叫救护车，救护车就一个司机，然后呢带一个那个叫什么护士，那帮你用这个用压的压一压没压的，因为他自己不能呼吸了，他帮你压啊，就做个样子。如果说你坚持要回去，那初分心又是二三十分钟而已。你如果呢是在住在台北的郊区，然后呢又在下雨天塞车的时候，这二三十分钟就在这个马路上红绿灯就过了，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断气了其实。然后呢你又住公寓，坐在五楼，180公分80公斤，你就把掐起来，怎么上去的？只有一个司机，开救护车的司机跟那个护士，那个护士还要假装他在那边一来一压一压，那怎么上去啊？跌跌撞撞上去的时候，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帮他提念最后很重要的时刻，我们通常就在这个时候把他二三十分钟就这样子就掉了，就掉了。然后等你摆好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进入细分心了。什么叫细分心？下面会看，就是他已经的意识不清楚了，就像熟睡一样。你这时候给他开示，他可能都听不到了。所以我们一般呐、啊，现在很多都错失最后能帮助这个王者体验的重要时刻。这个初分心二三十分钟，一般现在来看，这些助念都已经这个时间都没有把握到，都错失了。好，等你排好之后呢，你就来给他开示，请来一个，假设像我这样，我讲台语比国语还顺的，我就跟你讲，哦，你就要按怎按怎按怎，然后就说呢，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相似的神通，所以他我现在讲台语啊，他明明就是一个老啊，可是我还是讲台语，因为我讲台语顺啊，我能讲得比国语好，但是问题躺在那边的他根本听不懂。他听不懂啊，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他虽然还有这个断气的，但是他初分心的阶段，他还是能够提念的。你听你讲什么，他不能反应，但是他听得到的。问题你讲一大堆台语，他听不懂，这个也错失了。你说他有相似的神通，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，到中阴身的时候才有。所以在初分心的时候呢，这是我们一般啊现在常见的助念没有把握的这个点，就在这里要注意的。好，那你说要在哪边助念，那就看你是不是能够就近。好，现在很多大医院它底下有提供这个助念室的，能够就近赶快把握这二三十分钟，好好帮他提念，好好帮他助念，这个时候能把握才是比较重要的。好，不一定一定要在家里，你说已经回到家里停停空空起里，那已经细分心了，那搞不好你在上去的过程当中又让他起嗔心啊，刚好本来要三心死就变二心死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在家里往生断气还是在家里助念，那你自己要衡量，你就要自己要衡量。好，那进入细分心啊，我们说一旦进入细分心之后，我们这个神识啊就处在一种昏昧的状态，也就是一种无记的状态，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。好，这个昏昧的状况呢是属于无记性。那这个时间有多长呢？一般如果不是修行人的话，最长的时间就是三天半到四天。好，等你这个神识醒过来的时候，这个你的细分心跟身体分开之后，就是说这个神识从你的身体离开，就进入下一个阶段，中阴身的阶段。好，是这样子的。 所以刚刚我们讲这个退伍老兵，他说啊，我往生之后，你隔天就把我送去火葬，这样合适吗？合不合适？可能他这个神是进入细分心之后，三天半到四天才会离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能神是还在这个肉体上，你这个时候把他火化，神是还没有离开，哦。那有些呢是就直接送冰柜，合适吗？送冰柜跟火化其实是一样的嘛，是吗？也是不合适，因为可能神识还没有离开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之后呢，很多东西你这边提醒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可能比较好。所以为什么古时候的人，他这个家里的人往生之后，他要在中庭停关三天，是什么原因？就考虑到这个会回阳，甚至呢，他这个神识其实还没有离开。好，那你离开之后，你再来处理是比较合适的。好，啊，所以这个细分心啊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再给他助念，他已经就是像熟睡的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要助念几个钟头？你要几个钟头？经典上我们要找这个助念要几个钟头，其实是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，不知道的。但是净光祖师在这个临终。这个有关于这个开示，他都是说啊，八个小时，所以你能做你就尽量做啊，八个小时就八个小时，我们尽量做。那能够的话呢，印光法师有提到，就是排班就是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。你平常我们说实在话，课后十分钟的念佛，你十分钟能够专心吗？不太可以。那你叫你一个人念八个小时，可不可以？有啦，有你念，不过可能。不晓得这个念的效果可能不好，所以我们如果家人人数这个家族人多的话，可以排班一次就两个到四个，然后一个人可以的话，就是一般就是念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不要再多，因为再多你没有效果不好，撑在那里也没意思啊。轮流啊，这样子排班啊，可以找莲友就找莲友，但是你说这个莲友你助念是不是人越多越好？越多越好，阿猫阿狗通赶出来，几百两百个、三百个都好，是不是越多越好？越保证你往生，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真的不是这样。现在很多人啊，很多念佛人迷信，助念越多越好。刚刚我们讲了，如果他还在出分心的话，还在出分心，你可以提念的话，谁来，谁在你旁边，那就很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来的人是要帮，能够真正帮助你提起那个善念的，好，然后那个往生的话，莲友是要让你能够守住这句佛号的，这个是重点。你不相干的人，那来的人他不能好好念，不能专心念，他这个心念啊在想什么？其实如果是出分心的话，他都可以感应得到啊，所以不要这个迷信说越多人越好。还是应该找啊，这个如果是家亲眷属，不是特别的，跟这个往生的人有什么新仇旧恨的话，那找自己家亲眷属是比较合适，因为你熟悉他，你知道怎么样帮他提念，然后这个人是你的这个认识的人，你要专心念也比较容易，除非你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悲心，谁来我都一样可以好一心专注的帮他念，帮他助念，如同我自己的这个六亲眷属一样。能够做到这样的话，那当然我们请他来帮忙。好，所以这个呢也是不能迷信的。好，那如果说八个钟头可以，那就可以了，就该怎么下面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好，那你不要坚持一定要24小时。现在也有很多人迷信24小时。因为你现在已经进入细分心了，二三十分钟的出分心已经过了。你拼命一定要坚持24小时。念到最后，现在台湾可能四月多天气就开始热了，然后这个人又是久病的，在医院已经躺很久了，然后一出来其实味道都已经不好了，还要念个24小时，那你不是折煞人吗？那个味道很不好，然后等到要处理的时候，全部尸斑尸臭都跑出来，这也让啊处理的人啊会啊积嫌，说你看这个其实他可能是三心死的，可是他看到这样，他就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一定不太好。”然后如果说呢，又有这么多莲友帮忙，结果哎，那么这么多莲友帮我，怎么还这样？ 对这个助念，就是这个佛法，他会有这个不好的想法，是不好的，真的不必。因为已经你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，已经进入细分心、初分心最重要的阶段已经过了，那其实我们好念八个小时也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啊细分心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要看呢进入中阴身的状况啊，就是呢这个死亡之后，这个神识是如何离开身体的。好，因为造善业跟恶业，他的神识离开身体的状况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造恶业的话，那他要堕到恶道去，这个神识是从上半身开始舍，也就是说头部先冷，然后从下半身出去。好，那如果是造善业的话，就是从下半身先冷，从上半部出去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就看他是头先冷还是脚先冷，就可以知道他是生善趣还是生恶趣。好，那这个时候这个神识就会依不同的业力，好，在不同的孔窍离开我们的身体，那就投身在这个六道当中。啊，那这个怎么这个跟六道的关系啊，就是呢这一句偈子啊，鼎盛衍生天啊，相信各位都听过，这个人心恶鬼附，畜生膝盖离，地狱脚板出啊，就是呢如果从这个善心死的话，他从脚底呢开始冷往上啊，这个头部冷，然后这个圣人是从顶头顶出去，然后从眼睛伸出去的话，这个神是从眼睛出去，就是升到天道的。好，从心出去的就是升到人道的。好，那从腹部出去的就是恶鬼道。好，畜生道就是从膝盖出去的。那如果往生地狱道的话，它是从脚板出。好，就是这个偈子的意思。好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我们知道呢，这个三天半到四天这个细分心过了之后呢，因为它是属于昏昧的状况。好，那等到这个时间过去就。之后呢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，好，这个时候呢这个神识从身体的孔窍出去，就是其实就是中阴身的开始。那什么叫中阴身？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，到下一期生命还没开始，这中间的一个过渡期叫中阴身。好，那中阴身什么，这个我们说平常我们讲头七怎么算，正常的话一般我们算是应该在中阴身开始，这个时候开始算，就是细分心三天半到四天之后的第一天，好，往后的七天，这个才算这个往生者的头七，啊，这样是比较正确的算法，啊，那死后中阴身它是怎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们说啊，这个神识醒过来之后，中阴身开始，好，其实就是神识离开身体那一刹那，中阴身就开始了，好，那刚才我们讲，它是从身体各个孔窍离开身体。那离开身体那一刹那就是中阴身开始。好，那中阴身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第一个就是我爱子。好，说这个为什么会有中阴身，就要讲到说啊，我们这个无量劫以来，我们一直熏习这个我爱子的缘故。好，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就会认为这个身体是我。好，那现在看到这个身体死亡啦，好，就要赶快再去找一个身体。好，就是因为这个爱取，有一念的爱取，我们要找一个身体，这个中阴身就形成了。好，所以中阴身这由这一念的爱取来的。好，我们说十二因缘，这个你看这个白板上，爱取才会有，这个有就是生有，就有下一期的生命了，才会有生老死。好，因为这个爱取的关系，好，才有后有，才有下一期的这个生命。所以这中阴身就是由这一念的爱取，我爱执取来的。这个我爱子就是执着这个色身是我啊，那现在这一期的这个色身已经四大分散了，他就很急啊，这个身体死亡了，还要赶快再去找一个身体啊，所以说呢这个就形成了这个中阴身。那中阴身形成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善恶业力。好，就是因为呢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个善恶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好，就是推动这个轮回的这股业力，那推动轮回的这股力量我们叫做业力。那业力是怎么形成的？那还不是我们自己过去造的啊？那就看呢你是造善业还是造恶业。那善恶业它所形成的中阴身那就不一样，不同的业力形成不同的中阴身，然后呢进而投身到不同的六道当中 好，这个就是呢业力所变现的中阴身。好，那中阴身它的身形跟颜色是长什么样子的呢？你说中阴身它长什么样子？谁看过？就是呢有得到这个神通之后有天眼的人，他看到，他修行的时候看到了。好，那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一般来讲造不善业的中阴身，他这个长的就是乌漆麻黑的，好，乌黑乌黑的，好，这个就是不善造不善业的这个中阴身。那造善业的中阴身，他就整个看起来就是又白又亮，好，这个就是造善业的中阴身。那如果要再分详细来讲的话，分六道的话，如果这个将来要投身到地狱道的这个中阴身，他看起来就好像烧焦的这个木头，焦黑焦黑的。好，那如果是要投身到畜生道的中阴身，它看起来就是雾暗雾暗的，灰蒙蒙的，好像蒙上一层烟的感觉。这个是将来要投身这个畜生道的。那如果投身恶鬼道的呢，就是看起来水肿，圆圆肿肿的，这个就是恶鬼道。那如果将来要投身人道或者欲界天的话呢，它就会带着金色的光，这个是人道跟欲界天。那如果看到的是白色的光的话，就是将来会升到色界天的中阴身，就会带着非常鲜白的白光。好，你会看到这个一团白的，就知道他将来会升在色界天中。那你说无色界呢？无色界因为他没有身形，所以他就没有中阴身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如果从无色界投身到欲界或者是色界的时候，他是有中阴身。可是从欲界或者是色界投身到无色界的话，他是没有中阴身，所以他在就在他命中的地方直接就进入那个无色界，因为他没有身形了，无色界没有身形，所以他自然没有中阴身。那中阴身呢，还能够具有相似的五种神通，有相似的天眼通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呢预先看到他将来要往生的那一道的同类的众生，这个叫做相似的天眼通。那他也有相似的神足通，就是说呢他可以一念就到达他要投身的地方。假设呢他最后这一口气断了在台湾，将来他要投身到非洲，他一这个这一边断那边他就马上可以投身。好，这就是有这样子的类似的这个相似的神足通，他可以穿过墙壁，穿过山，好，穿过各种这个障碍，好，不受到物质的这种阻碍。啊，同样的他也有相似的天耳通、他心通还有宿命通。好，那这五种神通本来就是我们人人本来就具有的，好，只是我们没有开显出来。好，那活着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它开发出来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这个五种相似的神通。可是今天这个中阴身离开了这个色身的执碍，色身的障碍，所以他这五种相似的神通它就显现作用，但是呢它没有办法自在做主，所以叫做相似的神通。我们说像他天眼，相似的天眼可以看到同类的众生，他是没办法自在做主，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是相似的神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这个神通跟真正修行人正道漏尽通所开发出来的这个天眼通、天耳通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现在是因为他是中阴身，没有身体的执碍，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这个神通，他是业力所显现的，是不一样的。那真正的神通，他是因为修行把这个烦恼断尽之后，是清净的天眼、天耳所看到的清净的景象，不是业力所显现的，所以它是有差别的。真正的这个修行所显现的神通，它是自在的，它不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。那如果是中阴身的这个相似的神通，它就有时候有作用有时候没作用，它不能够自在做主，所以它的差别在这里。那一旦形成中阴身，有没有办法改变？你说他已经都这个能够看到同类的众生，有的已经就是要投身畜生道的，他可能就已经变成一只牛了，中阴身其实就牛了，那有没有办法改变？一般来讲呢，一旦形成中阴身之后，就是不能再改变了，就没有办法改变，因为呢，这一切都是业力在决定的。我们刚才讲，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来决定我们将来投身哪一道， 是哪一类的中阴身，但是呢还是有例外，就是呢要靠外力的加持啊，你看像西藏有很多这个中阴得度法，或者说有这个圣者帮忙超度啊，或者是很多这个往生西方的，他不是在这个生的时候这边断气马上往生的，他是在中阴身的时候，因为莲友的这个助念非常的真诚，他自己也有那个善根，这个时候中阴身往生的也有啊，但毕竟呢我们来讲还是少啊，要借助外力来改变中阴身才有可能啊，那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个外力的影响的话，自己只能够随业流转。好，那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不是修行人的话，也没有外力的帮忙，没有外力的加持，一旦形成中阴身，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再改变。好，那我们说中阴身的寿量有多长，中阴身它能停留多久，好，如果没有受身的因缘，它就是呢停留七天。好，如果没有受身的因没有受身的话，然后他就呢在第二个七天，好，这样子，也就是说呢他七天有一次受身的机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七的原因。好，做七这个七天他醒来了，你这个时候呢帮他助念，帮他开示提念，他能够听得到，能够知道，所以能够帮助他往生善去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如果呢第二个期你也错过，那就要再等第三个期，有一次投胎的机会。如果你一直错过的话，那最多也就是七个期，也就是49天内他一定要投生，中阴身一定要投生。那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他是不会超过49天，就是七个期，每一个期有一个投生的机会，最多不会超过七个期，就是49天内他一定会去投胎，正常的现象是这样。好，也是要随着业力的这个牵引，他就是呢一定会遇到受身的因缘啊，因为业力在决定的嘛，他是没有办法这个自在做主的，没有办法决定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现在啊因为呢这个众生啊造善造业造恶啊很多，我们说还是造恶比较多，所以通常啊很多啊都在第一个期，第二个最晚第二个期其实就已经投身了，因为这个恶业很强，马上呢这个业力牵引他就投身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如果这个刚刚讲七的算法跟一般不太一样，有的呢是我们从断气那一天，比方说好今天断气礼拜二断气，那他的一般人算七就是下个礼拜一是他头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应该从细分心以后，就是呢三天半到四天才开始算他第一个期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办？哦，我们说本来啊，这个累积功德本来就是佛弟子本分事应该做的，那现在只是呢为王者而做的话，就是呢应该对王者而言，这49天对他来讲很重要，等于是给他路费啦，更多的路费可以去投身更好的地方，所以应该要尽量做，帮他做这个功德回向嘛。那这样怎么办？至少你就是49天加4天之内你要好好帮他做。那现在如果说礼仪公司他两个礼拜内全部帮你做完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好，是这样，赶快接别人嘛，然后呢这个也对啦。那可是呢我们做该做的，两个礼拜做完之后，后面假设他还没有投身的话，第三个期他才投身的话，那我们应该就是把49天加4天所有的功德我们把它做满。好，有这个寺院的我们到寺院去做，像这个土城成天禅寺每天都有，你就可以去做。那其他时间呢，你是他的家亲眷属，你自己要有功课，你就帮他，你平常念什么功课你就帮他做回向，至少49天再加4天这一段时间应该尽量去做，就是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那能念地藏经就按照地藏经里面去帮这个王者做各种的功德做善，尽量去做。录音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用啦，好，也不是说不能用，但是如果有人在的话，我们就把录音带关掉用人去念啊。如果你说啊我要去上个厕所要做什么，或者是一段时间我要去吃饭比较长时间，你把录音那个佛号机打开也无妨， 就让这个佛号一直都在，也是可以。你觉得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这样可以取代的话，那就请那个圣者，好，你是净空老法师有吗？他有念啊，那就放他的就好，会比我们自己的还好。但是最好还是自己念，因为人他这个比机器应该是好一点的 是，机器毕竟是机器，对对，哦，哎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知道你的问题，除非你今天是成就者，所以才要这样子啊，49天加四天啊，要跟你讲这么清楚的49天加4天，就是怕万一你以为他已经人家跟你那个礼仪公司不就帮你做2个礼拜就走啦、啊。那其他后面呢？他如果往生就还好吗？万一还没往生呢？那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凡夫，不知道。那就好好乖乖老老实实的帮他做满。假设他还没有，是，对对，如果刚讲的，如果3天半到4天，他神识还没离开的话，都不合适。对，是，对，理论上是这样。按照这个过程，理论上是这样的，没有错。现在不是也有那个传统古时候那种方式吗？你放到这个棺木里面，它会给你挡起来啊，就是帮你封起来。对啊，它也没有冰啊，一样可以啊。只是你在告别式那天不能再看了，不能再打开了。家里是啊，就不要对着亡者直接吹就可以了，哎，不然没有人受得了。你假设你又叫了200个人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不要对着，连电风扇都不可以对亡者这个遗体吹，不行。还有，对，还有就是腐化的比较快，哎，就是不要对着它吹，要避开，尤其在那个冷气孔底下，不要放在那里，就是个都要避开的，电风扇也不行，吹生的人，就是希望说我们把这一段好好理解过之后啊，能够真正用得上，然后。帮在这个该帮的地方，不要越帮越忙。你说功课啊，这刚好这重要，都好，只要是佛教的经典都好，正常哦。正常的话可以，大乘经典都可以。哎，如果他是学佛人的话，他生前就念阿弥陀经，那我们当然念他熟悉的经。对，那如果他是没有学习的，那一切大乘经典都可以。好，或者是你是帮他念的人，好，你熟悉地藏经，你就念地藏经。有些人是他熟悉阿弥陀经，他偏偏人家跟他讲地藏经好，他就要去念地藏经，结果他没来，滴滴咚咚啊，就没办法专心，这样也不好。就是说，你就是要诚心诚意，嘿，诚心诚意，这诚心是最重要。那当然，他就是。有对对对，有感觉，哎，他可能长期都修这一部经，好，哎，对，是，那就看你的随分随力，哎，随分随力，找清净的道场做这些三宝的功德，因为现在很多佛事是在家中在处理，是，可能他也抽烟，他也喝酒，然后批。就是穿着这个海青，他就上去了。哎，你了解我的意思？哦，那是自己人，那没有关系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这个是职业的，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能够找清净的这个道场，哦，出家的僧众，哦，清净的道场来做这个事情，他这个超度的力道还是不一样嘛。虽然一样做这样的佛事，那你本身的修行，本身的这个功德。对于回向来，就要回向也要有功德才能回向嘛。那功德，那每一个人修行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如果说真要论的话，一般来讲啊，临终的时候要意识清醒，意识要清醒，他才能够我们提念他才能够进得去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有的呢，你看他是那种昏迷的，表面上他的这个六根。可能都没办法这个表达了，可是他可能他的第六意识还是清楚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该做的该提念的你还是要做，但至少呢，不然的话你就是这个钟医生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相似的神通了，他一样有天耳通了， 你这个时候该帮他体验的，这个时候还是要做。也就是说49天加四天，这当中你该做的就是做，哎，尽量去做。当然他神是如果往生的临终的时候，神是清楚的时候是最好。那我们每一个念佛人也是要保证这件事情。好，你临终最好是意识清清楚楚的，不管这个四大多么的败坏，你生的是多大的重病，这个几个癌都一样，你这个意识呢最好要清楚的，这样才能够正念往生啊。好吧，那我们这个底下还有这个投生的道理啊，下礼拜呢再来讲。好，然后一样剩10分钟，我们这是每一堂课会留10分钟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事情没交代，就这个。拍谁？玉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，这个这张讲义你们有拿得到吗？啊，这个是在去年12月的这个21号，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哈，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部分这个条文修正案啊，就是说那个未来啊，只需要病人本人意愿书，还有经过2名专科医师判定或1名。家属同意，好，这个末期病患呢，他就可以拔管，好，或者是终止这个维生医疗，好，那来维护呢这个末期病人这个最后这个死亡的尊严啊，是这样子。那另外那一个讲义，另外那一份就4个例子哈，就是有一些啊这个临终比较不恰当的处理，好，我们也看一下。啊，如果你有子女的，也交代一下你的子女。不过啦，不管怎么交代啊，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善恶业比较重要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这个就是你登记，你这个填了之后，这一面啊，你填了之后寄出去，那你可以啊，如果你有意愿的话，以后就把你登记在这个 IC 这个健保卡上面。假设请问这无惊无理的，万一哪安怎上去？然后他就一刷，你健保卡有这个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，那不必要的这个救助他就不会帮你弄了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因为我们都填好了啦，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不好你怎样，好，那你有意愿的话，你填一填，我看这样子好了，下礼拜带过来班长一起寄，就不用个人麻烦在那边好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个是。这个，然后再来就是说呢，这个有关助念的问题啊，其实，如果是意外往生的，现在也很多，好、哦，就呢，现在这个师兄前面这一卷录音带，不是这个是 DVD， 它是有关于意外的助念的，就是佛要救你是道正法师口述的，好、哦，这个也有书，但是这个 DVD 做得很好，好、哦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拿回去看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如果是重病的，像这个癌症的病人，尤其他没有学习佛法的话，那道正法师还有一本叫做《笑着进入七宝池》，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到三楼去请，这一本呢也写得很好，有关于这个怎么样帮助这个临终这个重病的临终患者，有给我们一些提醒的一些重要的概念，这个我们在这边一两堂课是讲不清楚的，你可以先读，好。这是这几件事情交代。好，那还有不到10分钟，我们就是静坐念佛。这个念佛呢，你可以是默念啊，你也可以做这个，我们观经都讲过了，你要做哪一关都可以。好，那等这个时间到之后，法师他会敲磬开静。好，我们开始。